感谢主，在过去的几次交通里面，我们集中在一个题目上，就是跟随羊群的脚踪。我们知道历世历代有许多真心全心爱主的圣徒，他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啊，他们是这样的爱主，以至于圣经上形容他们，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这些人为我们留下了羊群的脚踪，所以我们是借着雅各书做背景，把这一条路，这个羊群的脚踪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有路可以走，让我们可以来跟随。我们一再的强调，这不仅仅是一些道理和知识，因为道理和知识会过去，我们所说的乃是这一条路，一条生命的路。这一条路呢，是需要付代价来走的。从人来看，从外面来看，这一条路也许是卑微的，是被人看不起的，可能是一条窄路，但是实际上来说，它是一条满了荣耀，满了盼望的路。所以我们都盼望因着主的爱吸引我们，我们就愿意一起来跟随。那这条路我们讲过，虽然外面看起来是苦的，但事实上呢，它是一条爱的路，是因为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使我们愿意能够向他活，不再为自己活。所以在一个跟随主的人走这条道路的开端，是以爱开始的，它里面因着主的爱的吸引，它向着主有个爱的反应，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渴慕，盼望主用他的爱不断来吸引。当主这样吸引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快跑来跟随主。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如果没有真正与主有这样爱的渴慕、爱的关系的话，我们很可能仍然停留在原点，没有真正的在属灵生命的道路上往前。所以我们盼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深深的对付。如果我们里面缺少这样的爱，我们需要主给我们一个极深的渴慕，渴慕他用他的爱再浇灌我们，再激励我们来往前，因为我们说他若吸引我们，我们就可以一起快跑来跟随主。一个爱主的人很自然有一个反应，就是愿意来遵守他的命令。一个不爱主的人可能很在乎的只是主的应许，主只要给我们应许，我们抓住主的应许，我们就蒙福了。但是一个爱主的人不只注意主的应许，他也注意主的命令，因为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呢，我也要爱他，我父也要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爱主，很自然的反应呢，就是我们愿意遵照他的话。意思就是说呢，他在我们心中要做王掌权，我们愿意顺服他，让他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宝座设立，尊他为王。结果是什么？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内室，把他的丰富彰显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真正爱主遵守他命令的人呢，你在他身上发觉他实在是经历而且认识主的丰富。多少的时候我们所以有属灵的贫穷，就是我们缺少这一点，我们没有真正的让他在我们里面做主，遵守他的命令而行。我们可能嘴唇尊敬他，但是我们的心却远离他。如果我们真是被主带入内室，开始认识他的丰富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有了启示。这个启示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自己，我们里面是何等的败坏，因 为他是光，我在光底下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败坏，因着认识自己的败坏呢，就让我们谦卑，愿意能够舍弃自己。如果不是在光的启示底下，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我们就不愿意去舍己。但是我们真正在他的光，在他启示底下，我们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的败坏，自己的污秽，我们就愿意降卑在主的面前，也愿意降卑在人的面前，我们愿意舍弃自己，让主来充满。所以这是启示的第一个看见。第二个看见呢，我们就看见了救恩，救恩的完全。他不仅要赐给我们永生，事实上他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改变。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就能说我们虽然黑，但是却是秀美，但是在基督的里面有了新造的美丽。所以这第二个我们在启示里面看见的。第三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侍奉，在工作上，我们看见一切不是在基督里的工作，一切不是为着他的工作呢，都是虚空的。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慕盼望能够与他面对面，从他那里直接得着主的供应跟主的喂养。因为有这样的看见之后，我们里面向着主呢，就越发的愿意有一个单纯的心向着他。这就是一个鸽子眼，就是我们不再看主之外的事物，我们盼望好好的来跟随主。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呢，当然主因着爱我们的缘故呢，他就要管教我们。为什么要管教我们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里面在主之外事实上还有很多的掺杂，我们爱世界，我们也享受最终之乐，我们有很多的肉体，很多的己。所以因着主爱的缘故呢，他要在我们身上做管教的工作，要渐渐的把我们里面不出于他的要除去，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能够成熟。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我们里面能够谦卑，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凭着信心跟爱心接受神在我们周围环境一切的安排，因为他是智慧的主，他知道怎么样来对付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愿意用信心和爱心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安排，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在主的面前呢，慢慢慢慢主就把他自己的性格就坐在我们的身上。那当我们这样子顺服的来跟着他走的时候呢，那他要把我们带进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们以上，我们要来享受在他里面的那个欢喜快乐，他成了我们的喜乐。所以这个是在雅各书里面一段很重要的经历，这个经历的是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我们一生都要不断的来经历的。那在我们学了一段经历之后呢，因为这个恩典太大太丰富，所以有的时候主也允许我们什么暂时的停下，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回味，而且呢活在主的恩典和爱底下，与他有交通。这是第一段很重要的经历，也是一段非常美的经历。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或多或少呢都开始经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段与主那个亲密的关系。但是到了第二段经历呢，就是我们上次交通的，从第二章第八节开始，我们就看见了我们的主有了新的启示，他穿山越岭而来，显示他是一个复活的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主的呼召跟主的启示跟之前不一样了，有了更深的带领。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这样的启示这样的呼召呢？因为当我们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享受了我们的主的爱情，享受了他的恩典，我们好像是在一个平地上快跑跟随他，我们也进入类似，我们也有在筵宴所里面， 我们也在葡萄树苹果树下享受它的果子跟它的树荫的安息。这是第一段的经历，这很美的经历。但是呢，不知不觉我们很容易落在一种光景底下，就是不知不觉呢，我们开始，我们里面的己开始做大，不知不觉呢，我们开始以自我为中心，因为我们觉得一切的恩典是为着我们的，一切的爱是为着我们的，主把我们引到青草地上是为了让我们饱足，让我们安息。所以你看见什么都是我，什么都是我，不知不觉呢，我们觉得组成了我的满足，组成了我的一切。但是主为我们做了那么多，那么我们为主做了多少？这就是为什么有第二段更深的经历，更深的呼召的原因。因为如果你读到第二段的时候，就是我们上主交通的时候呢，他有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第二章十六节所讲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换句话说呢，他还是摆在中间中心的地位，因为良人是属我的。虽然呢，我也承认我是属主，但你会发觉呢，我们还是比主还重要，我们还是比主还大。这就是我们在第一段经历之后呢，我们很可能就留下了一个光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要开始有了新的启示，他乃是穿山越岭而来的主，他是一个复活的主，他有一个新的呼召，呼召我们起来与他同去。换句话说，我们不仅要学习住在幔内，我们也要与他出到营外，要救了他去。在幔内里面我们享受主的爱，但是出到营外呢，我们要与他一同受苦。记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保罗也讲一句很重要的话。腓立比书三章第十节，保罗怎么说呢？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你知道我们要认识基督，我们一定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二段的时候呢，主乃是穿山越岭而来，一切的山一切的岭都说出了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那些艰难。但是我们的主呢，因为他是复活的主，他能够穿山越岭而来，他要带领我们穿山越岭而去，让我们认识他是复活的主。为什么一个认识基督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呢？因为接下来要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经历与主认识他是那个复活生命的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为他受苦，我们也不能够磨成主死的形状。所以腓立比书三章十节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这样，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与他的苦难有交通，磨成他死的形状。所以主没有一开始要求我们就与他的苦难有交通，要磨成主那个死的形状。他知道我们不行，所以必须先学习认识什么呢？他复活的生命的大能。这就是第二段要教导我们。所以他是穿山越岭而来，他呼召我们与他同去。以前他什么都是为我，现在呢，他要我们开始为他，乃是以他为中心，让他得到满足。以前是我们为中心，让我们得到满足，现在主呼召我们来以他为中心，让他的心得到满足。但是我们知道这条路并不好走，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跟随主的这个驴子呢，他情愿留在原来的光景底下。所以这个时候在他与主中间就一道墙阻隔了，所以他就不愿意出去。但主的话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停留在第一个阶段，慢慢慢慢的，我们的光景刚开始是很好的， 慢慢慢慢的光景变成什么？好像冬天，好像下了雨一样，啊，满了雨水。我们知道，如果是冬天的话呢，一切都是死沉的样子，啊，死气沉沉的样子，好像没有生命的样子，什么都枯干了。啊，下雨的话呢，一切的活动都停止了，所以所有的属灵的活动都停止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继续的跟着主往前的话呢，慢慢慢慢你就发觉呢，我们好像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呢，我们就缺少让活泼新鲜的气氛，我们就慢慢的那些属灵的活动要停止了。所以主呼召我们，他说如果我们真的是就这样子跟随上去的话呢，啊，跟随主靠着他往前的时候，啊，我们就好像呢鸽子从磐石穴从陡岩的隐秘处出来，啊，显出了他的声音柔和，面貌秀美。所以在这一段的阶段里面呢，如果我们真的是不断的跟随主舍己往前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显出鸽子的模样，啊，我们的鸽子在圣灵里面是特别代表圣灵说的，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就显出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彰显基督的那个美丽跟柔和。所以这个时候与主同行的时候呢，啊，以前都是恩赐，那现在呢神有要求有剥夺。以前呢对付的是我们外面的世界，那现在对付我们里面的自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晓得主就说了，要给我们擒拿小狐狸，因为我们讲过这小狐狸是很麻烦对付的，你知道，因为大狐狸是吃果子而已，小狐狸呢把枝子把什么都咬掉了，使你的生命长不出来，啊，结不出果子来了。大狐狸吃果子呢，吃完了以后还会长果子，但小狐狸咬了枝子以后呢，连果子都不长了。这就是为什么要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信主多少年了，几十年了，但是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没有办法彰显基督的美丽呢？因为里面有小狐狸，它破坏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没有办法彰显基督。我们常常都有这样的痛苦，为什么信主几十年我们的生命还是这么的肤浅，哦，没有基督那种美丽的生命。我们都愿意像基督，哦，像他美丽的形象，可是你看真正能够像他的并不多，而我们里面还是充满了肉体。为什么？里面充满了很多小狐狸。这小狐狸因为小的缘故不容易发现，常常隐藏着的一点点的自爱，一点点的自怜，你知道就会破坏了我们的生命。这就是小狐狸，哦，一点点的以自己为中心，哦，就破坏了。这就是为什么主在这里说呢，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哦，就是那个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这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做的，一方面需要主借着圣灵的光照，一方面我们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啊，的确从主那里，啊，寻求他的恩典来胜过。你知道我们常常忽略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事实上圣灵常常在我们里面做这种光照催促的工作，但是因为有的时候，啊，己生命那个丑恶被揭穿的时候呢，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譬如圣灵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很自义，你知道，如果圣灵是这样对我们的话呢，你知道我们常常不愿意，我们常常找理由，我们常常觉得义、公义或是对有什么不对，啊，因为我们都讲对，就是我们认为的对就是神要的。但是你觉得，你看圣经里面很少提到神是对的，但是他说神是善的，耶和华本为善。他不讲，他不是讲耶和华本为义。如果他要这样讲的话呢，耶和华本为义，那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希望了，因为我们都不义。他知道我们跟不上，哦，所以他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如果他说耶和华本为义的话，那我们都在定罪底下。如果主只讲公义，我们都不行了。但 但他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如果一个专门坚持对的人，主要说你里面是质疑，因为主所要的不是对，因为对和错仍然是在知识善恶树的底下。你看一个基督徒刚开始生命成长的时候呢，他所要对付的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恶。但是第二阶段要对付我们的是什么呢？对付我们的对，对付我们的义。因为你的不好神不要，你的好神也不要，因为仍然是在知识善恶树的底下。他要的是那个生命树，那个生命。哦，这就是为什么律法的要求，哦，是对的，是义的，因为有人打了你，有圣经上讲以眼还眼，如果有一个人打了你一个眼睛，那你也可以打他另外一个眼睛。有人打掉你一颗门牙，你也可以打掉他一颗门牙，这叫做对的，这是义，这是律法。但是主所要我们的是超过这个，主所表现出来的是他的生命。所以有人打你的右脸呢，左脸也给他打。你看，如果你讲对的话，那不需要了，你打我的右脸，我打你的右脸呢。如果你打我的右脸，我不打你的右脸已经不错了，但是主说还不够，左脸也转过来由你来打。所以这就看见了主的要求是远远超过对和错的。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彰显，我们里面有小狐狸，我们的质疑的时候，你看我们就不愿意去面对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转过来到主的面前，主啊，如果这不是你要的，哎，求你给我恩典，让我也能够弃绝质疑，好让你的义能够彰显在我的身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能够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进天国。你看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就是质疑。这就是主告诉我们说什么？不要论断人，就是意思说不要审判人啊，因为你以为人家眼睛里面有梁有刺，但你没有想到你自己还有个梁木啊。所以每一次这个小狐狸被圣灵在我们里面点醒的时候呢，那我们常常不愿意去面对，这就是这个在我们里面就开始啃食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我们彰显出来的呢，就不是基督的美丽，而是我们的质疑。这是小狐狸。所以一点点的自爱，一点点的自怜，一点点的自义，一点点的自我中心，常常是被我们忽略的。所以这个小狐狸呢，是破坏我们最厉害的，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但是我们的反应常常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因着我们不肯对付这一点点的小狐狸呢，我们跟主中间呢就有了黑影啊，就有了分离，就是彼得三所讲的，就有了分离。所以主因着爱我们的缘故呢，他不愿意顺从我们，所以他就向我们隐藏。所以后来这个女孩子呢，就因着她失去了主的同在，她就起来寻找主，就起来跟随主，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然后我们知道不久她就遇见了主，然后她就不容主走，她愿意靠着主的恩典，主的爱呢，能够继续与主往前。所以第二个段的经历就带我们进入更深的经历里面，让我们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我们所要对付的还不是外面的世界，那是对付我们里面的自己。好，这第二段的经历呢，也是很重要的经历，因为那使我们真正能够被炼尽，那个里面那个己生命被炼尽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这一段的经历也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这一段的经历呢，常常使我们觉得很痛苦，因为环境非常的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越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发觉呢，常常好像主不再像从前那样听我们的祷告。以前我们不但有什么要求主就答应，那现在呢主不太听了。为什么呢？因为主不愿意 可以说惯坏我们，因为他实在是愿意我们不再是要求主与我们同行，而是来学习与主同行。因为主是圣洁公义的主，我们里面所有的不圣不洁，所有出于自己出于肉体的呢，要借着这些环境的艰难，好像火一样的出去，留下的乃是金银宝石，就是主自己的生命。所以来到了第三章的第六节，当我们在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有很深的学习之后，那个光景是什么？就好像从旷野上来，从旷野上来。这就让我们想起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能够打仗的年轻人有60万人，真正从旷野上来能够进迦南只有2个人，约书亚跟加勒，他们从旷野上来了。因为这个旷野呢是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许多人倒闭在他们的旁边，但是他们靠着主的恩典专心跟随主，所以从旷野上来。所以如果我们向着主忠心，我们愿意跟随主来走经历这第二段的经历，就好像从旷野上来了，形状就像烟柱，有烟就有火，换句话说他们经过了火，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真像火一样。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有这方面的经历，多少都有这方面的经历，不管你在家庭所经历的，你在上班的地方所经历的，你甚至在教会里面所经历的，很多都像火一样，让我们烧得很不舒服。但是感谢主，靠着他的恩典，火所烧掉的乃是我们里面本来就不属基督的，我们那些肉体，那些挤的掺杂被烧去了，所以现在呢，火过去了，还烟还留下来做祭奠，那烟成了一个柱子。换句话，经过这样火以后呢，我们就不再摇动，我们像柱子一样稳固，能够成为神的见证。而且呢，里面有墨药、乳香各样的香粉。通常你知道，经过火以后一烧下来都有火燎的气味，对不对？臭臭的，没有香味的，但这里居然是有香味。这让我们想起什么呢？你记得但以理的3个朋友，对不对？他们被丢到那个7倍的火窑里面去烧，结果他们身上没有火燎的气味，而且这3个人在火中游行，很自由的，所有的捆绑烧掉了所以经过火以后，我们身上的一些肉体，那些挤生命的捆绑被烧掉了，在灵里面可以自由了。而且呢，有第4个人在他们中间像人子，换句话从他们身上显出了基督的样子，而且没有那火燎的气味。所以在这里看见呢，这个人从旷野上来呢，他有墨药、有乳香、有各样香粉来熏的。而这里的3人是单数的，那是我们的主说的，换句话说从向主付了代价的，就有各样的香粉，而且不是插上去的，是熏的。那插的话只是外表，熏的话是从里面来的。所以现在呢，他从他的里面能够彰显基督的生命。好，接下来很奇妙，从第3章的第7节到11节呢，这里有3幅图画，有3幅图画，这是来发表这一个经过了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那个生命的操练之后呢，从旷野上来之后。生命有3个方面的彰显。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第七、第八节，这是第一幅图画。这图画说，看哪，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所以第一个图画是什么呢？你就看见了所罗门所做的轿，而这个轿的是晚上乘的轿，晚上乘的轿。 可是在他的轿的周围呢有勇士，手都拿刀，善于征战，防备夜间有惊慌。我们知道所罗门如果是晚上出巡的话呢，他有晚上的轿，这个轿子，可是晚上通常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晚上是仇敌最猖狂的时候，各样的那些攻击都是在晚上出发的。可是呢，虽然有这样的攻击，但是因为他周围有勇士的保守，所以呢就没有惊慌。所以这是什么样的一幅图画呢？就是如果一个真正在主面前有学习有经历，不仅对付世界也对付过肉体的人呢，他就成了耶稣基督的精兵他能够穿戴神全副的军装能够在仇敌的面前不但能够胜过仇敌，而且还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这第一幅图画就是我们看见的这个驴子，这个学习有经历的人呢，成了耶稣基督的精兵那第二幅图画呢，就是第九节跟第十节讲的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层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所以第二个呢，图画也是一个所罗门的轿，但是白天的轿，白天的轿是一个华轿那它是用黎巴嫩的木制造的。我们知道黎巴嫩的木是很有名的，是全世界有名的。这黎巴嫩的香柏木，对不对？香柏木是做什么用的呢？是建造圣殿用的。所以在圣经里面，香柏木是特别形容我们基督那个荣美荣耀的那个他的性格说的。因为黎巴嫩的香柏木呢，是又高又直又粗，非常的坚固。它是在山上的，很奇妙的就是说如果你看在平原上的树木，你很少看到又高又直又粗的树木，在平原上几乎看不到。你要找这些参天古木，一定要在山上。为什么？因为它要经过各样恶劣的环境，有风吹，有雨打，有积雪，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呢，生长出来的树木就是又高又直又大，可以做圣殿的建筑用。这就是为什么主没有把我们摆在一个非常安逸的环境底下，主把我们摆在各样艰难的环境底下，为的是什么？要塑造我们有基督的性格。所以在这里第二幅图画你就看见了，现在这个华轿呢，主要是香柏木做的，黎巴嫩香柏木做的，为的是彰显基督的那个荣耀的性格。换句话说，现在呢，这个驴子他不但是基督耶稣的精兵，他也蛮有基督那个长成的身量像个黎巴嫩的香柏木一样。他的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换句话说呢，在他身上能显出神的荣耀跟生命是借着十字架，借着基督的救赎所做成的，所以这金和银所代表的而且它有紫色的坐垫，紫色是代表王权，所以在他身上你可以看见主的权柄然后可以看见他向着主的爱，因为这里讲到爱情，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所以在第二幅图画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不仅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他也能够随处彰显基督那荣美的性格那第三幅图画就是第十一节所讲的，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呢，所罗门准备要娶亲了，换句话这个女孩子，这个追随主的女子跟主呢有更亲的那个联合了，所以他进入与基督的联合了那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特别讲到冠冕的时候呢，保罗曾经解释什么叫冠冕呢，就是他的喜乐和荣耀说的。那为什么提到他母亲给他戴上的呢？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姐妹，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姐妹，我的弟兄。所以你看见了第三幅图画，就是讲到因着他是这样的遵行神的旨意，天父的旨意，他成了主的荣耀跟喜乐，所以进一步的他进入以基督的联合。所以这里的三幅图画就显出了，你看，当我们如果不断的在主里面有学习的时候，在属灵的生命上有对付的时候呢，你能够为主征战，这是成了耶稣基督的精兵，你能够到处彰显基督那属灵的身量，基督的性格美丽从你身上彰显。第三个方面呢，你与基督就进入了更深的联合。所以整个第四章，整个第四章就形容这三件事情，整个第四章就形容这三件事情。那今天我们的时间因为有限，所以我今天只交通第一段，就其中的第一件事情，这就是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说的，那讲到基督的性格。如果你读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的时候，他讲到七件事情，他怎么样能够彰显基督，他怎么有基督的性格呢？你会发觉他提到他的眼睛，他提到他的头发，提到他的牙齿，提到他的嘴唇，提到他的两个太阳，就两腮啊，两个腮红腮啊，然后提到他的颈项，提到他的两乳，所以七件事情，对不对？用这七件事情呢，表达基督那个荣美的性格从他身上彰显出来了。你记得在箴言第九章有一句话，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对不对？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所罗门是那有智慧的人，智慧接下来就是建造，如果没有智慧就不懂得建造，有智慧呢就一定有建造。所以所罗门讲到智慧的时候呢，他讲到他建造圣殿。但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所以七根柱子呢就代表那个非常稳固的，这个房屋是很稳固的，按照神的心意是可以存到永远。那我们的主呢是比所罗门更大的一位，所以他也建造房屋，他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换句话说他所建造教会是存到永远的。但这个教会呢有七根柱子，换句话说基督七方面的性格。所以如果你读箴言的时候，从第十章开始读的末了，他就讲那七种性格。这七种性格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像谦卑，像公义，像爱，像勤奋，这些都是那个柱子，都是基督的性格。那现在你进到了我们雅各书第四章，你也发觉呢，这个女子开始有基督的身量，有基督的性格彰显的时候呢，他就借着七个方面来彰显他的七个性格，很美丽的性格。好，我们来看，首先第四章的第一节，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现在主在称赞她，非常非常的美丽。怎么美丽呢？第一个美丽吸引主的，就是她的眼睛。眼睛是最容易让我们被吸引的，我们常常因着对方的眼睛受到吸引。那她的眼睛是怎么样呢？眼睛是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所以他第一个吸引主的，主称赞他的是他的眼睛像鸽子眼。之前我们就知道主就称赞过他是鸽子眼。那什么是鸽子眼？我们讲过了，鸽子眼呢就是鸽子的眼睛同时只在一个时候只能看一个东西。我们 年纪慢慢大了，我们很容易一次看两个眼，两个东西，我们变老花嘛，老花就常常没有办法专注在一个点上，我们一看东西就花了。眼睛如果昏花呢，里面就黑暗了。所以我们常常因为向着主呢不专一，我们不但看主，我们也看环境，对不对？我们不但看主，我们也看弟兄姊妹，我们看主也看自己，所以我们就昏花了，我们里面黑暗了。但是在这里呢，这个人的特点是说，他只看主，他不看环境，也不看弟兄姊妹，也不看自己，他单单的看主。你知道，我们看环境我们就软弱了，看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跌倒了，看我们自己我们常常失望了。但是这一个人呢，他吸引主的地方是他有个个子眼，他只看主。那他看不看环境呢？他也看环境，但他在环境里面，他看见环境背后的主，他看见弟兄姊妹里面主的生命，他看见自己的时候，看见基督在他里面有荣耀的盼望。这是鸽子眼，专一的看主。也因着这样的看主呢，你知道他里面就明亮了，就有属灵的眼光。所以一个鸽子眼呢，它里面是有属灵的眼光的。你知道保罗曾经怎么形容属灵人呢？属灵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够看透得了他。什么叫做看透万事？看透万事不是说我今天一看就知道下一次买那个彩券应该买几号，那不是看透万事。看透万事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总是能够在一件事情来的时候，他看见背后那个真实的那个根源。换句话说，他看事情的时候，他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出于主的还是出于人的，这是出于肉体的还是出于圣灵的，这是出于人的天然还是出于基督的。换句话，他不仅是看到事情的表面，他还是看穿了这个事物，能够认识那什么是出于主的，他好来跟随。所以这个是有属灵的眼光。但是就很特别的是呢，他现在是在帕子内，是在帕子内。这说出了什么呢？就说出了现在他是满了谦卑，因为他不随便彰显的。你知道我们的肉体都喜欢彰显，我们如果有一个启示，不要说像保罗这么大的启示，一点点启示我们就巴不得跟所有的人分享，这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你看保罗有那么大的启示，他14年之后才讲出来，而且是在不得已的情况才讲出来。这是什么呢？这是他的鸽子眼是在帕子内，说出了他里面那个隐藏的生命。我们里面因为没有隐藏的生命，所以没有根，所以呢我们一点点东西我们大的知道了，但是有一个隐藏生命的里面是很深的，好像源源不绝的，里面满了丰富的，可是呢它却是向着人隐藏的，不随便显露的。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它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第二个就讲到它的头发，头发就说出了什么呢？你知道我们一想到头发，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拿细尔人。一个拿细尔人呢，他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为神而活的人，他就把他头发留起来了，做盖头，而且他自己不出头，他完全是为主而活，让主做他的主。所以头发呢是讲到奉献说的，奉献说的。一个真正有鸽子眼的人，专心向着主的人呢，很自然的你就发觉他的身上有一个奉献的生活，就想象这好像就是如同有一个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因为山羊 都是为着奉献的，不是为着自己保留的。所以鸽子眼说到了他怎么样全心的向着主，头发就说出了他的生活完全是为着主，为着主。可是呢，他这边特别讲的，他是卧在基列山旁。基列山的特点啊，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基列山是一个很适合牧养牛群羊群的地方，因为它是满的草原。换句话说，他这样子的奉献的生活使他得着喂养，而且呢他是卧在基列山旁，说句话，他在这里有安息。一个真正把自己奉献给主，为主而活的人里面一定有安息，里面没有勉强，没有挣扎，没有奋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里面常常有好多的勉强、挣扎、奋斗、不安，都是我们在奉献上出了问题，因为我们没有为他而活。有许多环境我们不满意，有许多我们要得着的我们得不到，有些我们不要的环境反而临到了我们，所以你看见我们里面没有安息。但是一个真正奉献的人呢，他知道他的生命是在主手中，主满了慈爱，满了智慧，他知道怎么来引导我们，里面就有安息，而且呢有喂养，因为这是个基列山，充满了这草场，所以呢他里面因着安息的缘故呢，他能够接受引导，接受带领，没有自己的拣选，自己的挣扎，所以这是他的美丽。所以我们有自己的拣选，自己的挣扎，自己的奋斗，没有安息呢，你看就不美了。如果有一个人在我们的当中，他向着主是这样子的安息，这样子向着自己没有拣选，为主而活，你看他的生命，我们羡慕不说，但主也喜欢。所以第二个特点就给我们看见了，这里他的头发，这个是他在新造里面的美丽。所以不但有鸽子眼在帕子内，也有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第三个就讲到牙齿，牙齿就讲到我们可以吃东西了。你知道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那边特别讲到一句话你知道什么话吗？他说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如果我们没有牙齿，那你只能喝奶，对不对？代表生命没有成熟心窍没有习练的通达，不能分辨好歹。所以如果我们的眼睛向着主是鸽子眼在帕子内，如果我们的头发是向着主是顺服的那种生活，很自然的生命长大了，牙齿就出来了能够吃干粮了。换句话说呢，它能够让生命慢慢的迈向长大成熟所以第三个就讲到牙齿。可是很奇妙，他的牙齿呢是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牙齿像一个新剪毛的一群母羊你知道这些形容词如果不用属灵来解释的话，你会觉得好奇妙，好特别，对不对？一个女孩子如果真的照这个样情形来讲的话，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但是神是用永远的眼光，属灵的那个原则来教导我们。所以他说呢，现在像什么？他牙齿像什么？好像新剪毛的一群母羊。你知道羊特别是绵羊，长满了毛，非常可爱的，对不对？但是毛一剃光以后呢，你就发觉很不好看， 对不对？光秃秃的，连他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记得以前我们家养了一只狗，那狗是很可爱的，长满了毛，白色的毛，很可爱的。但是后来因为它弄得太脏了，没有办法清洗了，就把它剃光了。剃光以后，它第一个感觉是什么？第一个表现就马上躲到桌子底下去了，它不敢出来见人，因为它自己知道很羞耻。所以羊毛刚刚被剪上来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我们那个己的生命是需要对付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己的生命，我们成为我们的骄傲，所以我们好像没有被剃过一样，没有经过生命的对付一样。他所以能够有牙齿，生命能够长大了，是因为他的己的生命，那个美丽的那个己的生命被对付掉了。他所可以夸口的那些自义，那些自爱，那个天生的温柔都被对付掉了，就好像被剪了毛的，刚刚剪毛的那个母羊。所以因着他的生命受过对付，受过十字架的羞剪，他开始能够吸收神的话，使生命成长。我们生命不成长，就是我们不经过十字架的羞剪。但是在这里呢，你看见他那个天然的美丽给修剪掉了，然后就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所以都是经过水洗上来的。换句话说，他现在呢，因着有牙齿，他可以吸收神的话，那神的话呢，在他里面做洁净的工作，用水借着道来洗净教会。所以这些话不是成为知识而已，它吸收了以后不是成为知识而已，吸收了以后成为你们生命的洁净，然后个个都是双生的，没有一个吊子，所以整排鸭子很漂亮的，一对一对的，这就说出了什么呢？就说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能偏颇，你记得何西阿书第七章第八节。何西阿书第七章第八节特别讲了以法莲怎么样，好像没有翻过的饼，对不对？没有翻过的饼就是一边烤焦了，一边还生的不能吃。所以我们对神的话，对真理的认识不能偏的，要像双生的，不能缺上掉一个子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光是注意神的公义，而你没有注意到神的恩典。有时候我们对人太公义了，我们缺少恩典，缺少爱，有的时候我们太讲恩典了，我们就不讲公义了，有的时候我们只注重真理的知识方面，我们忽略了属灵的经历这一方面，这两方面要平衡的。更有很多时候我们只注意真理的追求，我们的生活我们都不管了。但是你记得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我们想他大概什么都不做，但后面他马上就告诉我们，并且生儿养女。所以你看见与神同行和生儿养女家庭的生活没有冲突的，但是我们常常好像有一个掉了纸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只注重一面，我们忘记了另外一面。所以神的话，神的真理，属灵的教导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是不能分开来的，所以这个是他的牙齿。因为有了牙齿，有了吸收以后呢，你才有发表。所以接下来就讲到嘴唇了，他的唇呢，好像一条朱红线。换句话说，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发表，都是经过十字架对付的，十字架的对付，如果我们去了十字架对付，你看我们嘴巴乱讲话，对不对？我们常常一下话就冲出来了，我们甚至还说这是圣灵的感动，那是没有经过这个朱红色线，没有经过十字架那个血的遮盖跟对付。所以一个受过对付的，你会发觉他话变少了。所以你看雅各书在这前面，他的话很多的，但现在他话少了，反而是主在讲话，主在称赞他， 所以现在他的话呢，他所以他说你的嘴也羞辱，换句话他现在话呢能够供应人，哦，能够把神的旨意给带出来，把神的启示也能够带给人，哦，使人能够结果子，哦，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嘴唇受到对付。你记得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看见那个对异象以后，哦，本来他是为那个本来他是为着当时的乌西亚王他感到悲哀，因为乌西亚王是个好王嘛，他过世了嘛，所以想为了这个好王的过世他很难过，他来到了圣殿那里，哦，就神给他看见，哦，地上的王会过去的，但在宝座上有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坐在那里，哦，他的权柄直到万代的，哦，而且地上的王呢虽然是好王，但是他是带着大麻风而死的，对不对？乌西亚王是有大麻风的。那这个时候他看见的不止他，这个王是大麻风，他看见他自己什么呢？他的嘴唇也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然后他说祸在我灭亡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哦，在他的眼中他感觉自己像什么，像个大麻风的人。因为一个大麻风的人他总是喊着什么呢？我灭亡了，我灭亡了。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呢，他不仅看见别人大麻风，他自己的嘴唇也是大麻风，而他曾经是为神说话的人，但是主虽然让他看见了自己的大麻风，撒拉夫马上就把他洁净了。所以我们的嘴都需要受的洁净，所以你就看见呢，有了牙齿，有了吸收，有了顺服之后呢，就有了发表，哦，能够供应人，哦，能够带给人启示，能够带给人亮光，哦，好，接下来就是两个太阳，两个太阳就讲到我们的两腮，哦，两腮是显出我们人的里面生命美丽的地方。所以一个人身体健不健康，美不美丽，从他的两腮可以看得出来，就像两太阳，哦，但如同帕子，在帕子里如同一块石榴，哦，所以他不是说在帕子里的一个石榴，是一块石榴，换句话这个石榴呢是被破碎的。那石榴的特点是什么呢？石榴的特点是里面的籽很多，籽粒很多，就充满了生命。所以你可以看见呢，它里面是满了基督的生命，但这个生命是经过破碎的。一个没有被破碎的生命，我们很坚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自己的主义，我们的看见，啊，我们的要求。但是一个破碎的人呢，你摸到的乃是他的柔软，啊，他那个基督的生命从他身上彰显，而且他是在帕子里，他是隐藏在里面的，啊，不显露的。所以这是他的美，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见他的景象。我们的景象是代表我们的意志，啊，因为我们常常讲这个悖逆的百姓，印着景象的百姓，啊，以色列人常常印着景象，那我们也常常印着景象，啊，这就是为什么当浪子回到父家的时候呢，父亲抱着他一直亲他的景象，能够让他的意志能够柔软下来。那这个景象呢，是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哦，这个景象很奇妙的形容啊，哦，所以他是为着大卫的，哦，意思说他的意志是降服给大卫，就是我们的主的，哦，这个人的意志呢是降服在主里面，哦，降服在主的意志之底下，哦，像一个高台，哦，是为着收藏军器的，所以你知道这是为了征战的，哦，而且呢里面怎么样悬挂着盾牌藤牌，哦，意思就是说呢，他向着因着向着主他的顺服，所以他就不怕仇敌啊的一切的搅扰。你记得圣经上曾经讲过一句话啊，我们要怎么样，务要顺服神就可以去抵挡魔鬼，魔鬼就要快跑离开你了，啊，所以一个顺服神的人呢，啊，他就有能力抵挡 魔鬼一切的攻击，所以他就有各样的盾牌、藤牌、盾牌，啊，他是一个高台，啊，他是非常在向着神顺服，向着仇敌呢，他很坚固的，啊，最后一个就讲到了良弩，啊，良弩就说出了他属灵生命的身量已经开始长大了，啊，可以供应人了，啊，他是以什么来供应呢？我们知道良弩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信心跟爱心。所以他是用信跟爱来供应别人，哦，然后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母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所以他是母鹿双生，是个双胞胎，所以他信心跟爱心是很平衡的，不是信心过大爱心太小，而是光有爱心没有信心，哦，所以他是非常平衡的，而且他是在百合花中吃草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是百合花是特别讲到他的纯洁纯净，所以他的信心跟爱心的供应呢还是非常纯净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跟爱心带着我们肉体的掺杂，哦，但是在这里呢他是有属天的清洁洁净的，哦，那个属灵的身量是在这里彰显。所以借着这七件事情，就我们看见了一个真正经过跟随主、受过主生命对付的人呢，在他身上就彰显了那个新造的美丽，就是这七方面呢彰显了。所以这是主在称赞他，但是他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第六节讲的，我要往莫药山和鲁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意思就是说呢，他觉得主虽然称赞他，但他里面还是不满足，他觉得还不够，他还要再去莫药山，还要去鲁香冈，因为莫药山是讲了主的死，鲁香冈是讲了主的复活，换句话他还要在死和复活的形状上呢，更深的来学习，更深的与主连结，一直到所有的黑影都出去了，一直到所有与主的间隔都没有了，他才感到满意。所以这是他的态度，这也是我们的态度，这也是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是要一直不断学习来往前的路，盼望主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也能忠心，因为这条路跟随的人很多，走到底的人很少，那我们如果靠自己我们永远没希望，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主的恩典随时扶持着我们，我们要依靠他的恩典来走前面的路，那愿他的恩典来托住我们。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把你自己的心意在显明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看见主，如果我们忠心能够跟随你，主愿意在信心和爱心里面来信靠你，愿意谦卑顺服来跟随你走这一条道路。主，靠近你的恩典，主有一天我们能够达到你所喜悦的这个地步，能够彰显主你的自己，能够把荣耀和赞美都能够来归给你，来荣耀你。主，愿你恩待我们，让这些话不让我们只是听过，让我们真是能够实际的在我们里面能够结出这生命的果子，好荣耀福生。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